26年，献公去世，李克准备杀掉西岐，事先告诉荀息说，三位公子的党羽将要杀死年幼的君主，您打算怎么办？荀息说，我们的国君刚死就杀他的孤儿，我只有一死罢了，绝不听从他们。李克说，您死了幼主立为国君不也可以吗？您死了幼主被废除，那又何必去死？荀息说，从前国君向我问过侍奉君主的事，我回答以忠贞。国君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回答说，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没有不去做的，这就是忠。安葬死者，抚养生者，死人复生也不后悔，活人也不感到惭愧，这就是真。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，难道能想实行自己的话却又吝惜自身吗？即使死了又怎能逃避呢？李克告诉丕正说，三位公子的党羽将要杀死幼主，您打算怎么办？丕正说，荀息怎么说？回答说，荀息说为此而死。丕正说，您努力去做吧，那两位国士所谋划的事没有不成功的，我为您推行此事，您率领其余大夫等待我，我派敌人去动摇他，借助秦国来撼动他，立那些势力薄弱的人可以得到丰厚的贿赂，势力强的人可以使他无法进入。国家是谁的国家？李克说，不行，我听说异势力的根本，贪是怨的根源，废弃一那么利就无法建立，过分贪婪那么怨恨就会产生。那幼主难道得罪了百姓吗？只是因为离间迷惑国君并欺骗国人，残害各位公子并夺走他们的利益，使国君迷乱信任他，而驱逐了公子们，杀害无罪的人而被诸侯耻笑，使百姓心中都隐藏着怨恨，恐怕他像堵塞的大河，愧决而不可挽救。因此要杀掉西岐而盈利在外地的公子，用来安定百姓，消除忧虑，对诸侯又能作为援助，希望诸侯认为合乎道义而安抚他，百姓高兴而拥戴他，国家可以稳固。如今杀掉国君而依赖他的财富，这是贪婪并且违背道义，贪婪百姓就会怨恨，违背道义那么财富就不能依赖，依赖财富而百姓怨恨，扰乱国家而自身危险，恐怕被诸侯记载，不能长久。丕正答应了，于是杀了西岐、卓子和骊姬，并向秦国请求立军。杀了西岐之后，荀息准备为此而死，有人说不如立他的弟弟并辅佐他，荀息立了卓子，李克又杀了卓子，荀息就死了。君子说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。杀了西岐、卓子之后，李克和丕正派图案仪到敌地去告诉公子重耳，说国家混乱，百姓动荡，在乱中才能得到国家，在动荡中才能治理百姓，您为什么不回国呢？我请求为您做向导。重耳告诉就范说，李克想接纳我。就范说，不行，坚固的树木在于开始，开始不稳固根本，最终必然枯槁凋落，治理国家的人只有懂得哀乐喜怒的节度，才能以此引导百姓，不为父丧悲哀而谋求君位，这是困难的，趁着混乱而回国，这是危险的，因为丧事而得到国家，就一定会把丧事当作快乐，把丧事当作快乐就一定产生悲哀，趁着混乱而回国，就一定会喜欢混乱，喜欢混乱就一定怠慢德行，这样哀乐喜怒的节度就改变了，拿什么来引导百姓？百姓不听从我的引导，谁来做君主？重耳说，不是父丧谁来替代，不是混乱谁来接纳我？就范说，我听说过丧乱有大有小，大丧和大乱是相对立的，不可以触犯，父母去世是大丧，谗言发生在兄弟之间是大乱，现在正好碰上，所以是难事。公子重耳出来会见使者，说您惠顾逃亡之人重耳，父亲活着时不能供职洒扫，父亲死了又不敢临丧而加重罪过，并且有辱大夫，冒昧辞谢，安定国家在于亲近众人，友善邻国在于顺应百姓而引导他们，如果对众人有利，被邻国所利，大夫们就服从他，重耳不敢违背。吕生和戏称也派蒲成武到梁国告诉公子夷吾，说您后入秦国以求回国，我们为您主持。夷吾告诉季瑞说，吕生想接纳我。季瑞说，您努力去做，国家混乱，百姓动荡，大夫没有固定的立场，不可失去机会，不是混乱 怎么进入？不是危险，怎么安定？有幸作为国君的儿子，只看他如何寻求罢了。正当混乱动荡之时，谁能阻挡我？大夫没有固定立场，如果是众人所立，谁能不服从？您何不把国家的财物全部用来贿赂内外，不要吝惜空虚以求回国，回国之后再图谋聚敛。公子夷吾出来会见使者，两次下拜叩头答应了。吕生出来告诉大夫们说，国君死了，我们不敢擅自立军，时间长了又恐怕诸侯图谋，如果直接到国外召请国君，那么百姓各有各的心思，恐怕会加重混乱，何不向秦国请求立军呢？大夫们答应了，于是派梁由弥去告诉秦穆公说，上天降祸给晋国，谗言纷纷兴起，言及我们国君的后代，他们隐痛忧惧，流亡在外，脱身在草野之中，没有依靠，又加上我们国君去世，丧乱一起到来，依靠您的威灵，鬼神降服，罪人已经服罪，群臣不敢安宁度日，将等待您的命令。您如果惠顾我们的社稷，不忘先君的友好，屈尊收纳那些流亡的后代，并立他为君，让他主持祭祀，并且镇抚他的国家和百姓，即使四方诸侯听说了，谁不敬畏您的威严，欣喜于您的恩德，承受您的厚爱，接受您的重赐，群臣蒙受大德，晋国的人谁不是您的臣仆呢？秦穆公答应了。回复使者后，就召见大夫子明和公孙之，说晋国的混乱，我们让谁先去？对于那两位公子，要立哪个？因为这是早晚的急事。大夫子明说，您派公子直去吧。公子直机敏而且懂礼，恭敬而能察之细微，机敏能谋划计策，懂礼可以出使，恭敬不会丢失使命，察微能知道可否，您派他去。于是派公子直到敌地调位公子重耳，说我们国君派我来调位公子的忧患，又加上丧事，我听说得到国家常常在丧事之时，失去国家也常常在丧事之时，时机不可错过，丧事不可久留，公子请考虑。重耳告诉就范，就范说不行，逃亡之人没有亲近的人，只有诚信仁爱才能成为亲近，所以这样立军才没有危险。父亲死在堂上却谋求私利，谁能认为我仁爱？别人确实拥有君位，我靠侥幸得到，谁能相信我？不仁爱不诚信，将凭什么长久得利？公子重耳出来见使者说，您会赐调位逃亡之臣，又加上有使命，重耳逃亡在外，父亲死了不能参加哭泣的行列，又怎敢有别的志向而辱没您的义举？两次下拜但不叩头，起身后哭泣，退下后不私下交谈。公子直退下后到梁国调位公子夷吾，如同调位公子重耳那样。夷吾告诉季瑞说，秦国人对我们很用心啊。季瑞说，公子努力，逃亡之人不要拘泥于洁身自好，洁身自好行不通，丰厚的贿赂配合德性，您尽量去做，不要吝惜财物。别人确实拥有君位，我靠侥幸得到，不也可以吗？公子夷吾出来见使者，两次下拜叩头，起身后不哭泣，退下后私下对公子直说，中大夫李克已经和我站在一起了，我答应给他汾阳的田百万亩，批正也和我站在一起了，我答应给他富菜的田七十万亩，您如果辅佐我，那就没有什么天命了。逃亡之人如果能够回国扫除宗庙，安定社稷，逃亡之人还有什么国家可以拥有？您实际上拥有郡县，并且我在县上河外列成五座，难道是说您没有，只是为您东游渡口桥梁之上，没有艰难急迫？逃亡之人所怀揣的帽带缨穗，用来仰望您的风尘。黄金四十亿，白玉衡六双，不敢当作送给公子，仅献给您的左右。公子直返回向穆公复命，穆公说，我倾向于公子重耳，重耳仁厚，两次下拜但不叩头，是不以继承人自居，起身后哭泣，是爱他的父亲，退下后不私下交谈，是不被利益所蒙蔽。公子直说，您的话说错了，您如果寻求安置禁军而尊奉他，安置仁厚的人不是很好吗？您如果寻求安置禁军而成名于天下，那就不如安置不仁的人来扰乱晋国内部，并且可以进退自如。我听说仁德的人有安置，勇武的人有安置，仁德的人安置有德的人，勇武的人安置服从的人，因此先安置了公子夷吾，他就是晋惠公。